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 Y，
我是小 M。 掐指一算
又有大的事情要发生
这个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居家办公两周年，或者说疫情开始到现在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已经有了两周年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录一期比较轻松的，可能回顾一下过去的这两年的稍微有一点 spiritual， 可能不是那么的落地，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交流。
我想说这个轻松吗？一点都不轻松啊。
那不如我先问一下 Y 姐。
嗯，
Y 姐在疫情期间是换了工作的，
对，
而且现在这份工作是一个 remote 的职位。
嗯，
那你在家里工作两年以后，你觉得 你还想在家里继续上班吗？还是如果让你来决定你愿意继续 work from home 多长时间，你觉得这个时间是很短还是 forever 你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现在的话我是 indifferent， 因为我的职位比较特殊吧，就是它可以是 fully remote， 但是我也可以选择 attach myself to one of the offices， 就是我自己可以决定我先要、对，我要 relocate 然后到公司去上班。
嗯，
这是可以的。我没有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一个是生活成本的变化，第二个是当时就接 offer 的时候就我也很犹豫嘛，因为当时还是疫情没有现在这么平静的时候，所以我是个人非常不愿意在疫情之中要做一个很大的搬家的 decision、然后一旦把这个 decision 延迟了之后，就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必要。 Well, go back to the question， 我现在还是在家工作，可见的未来就是接下来一两个 quarter 应该是不会想要搬家。 但是长远来说谁都说不好，对吧？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的话我还是一直在 fully remote， 过去两年完全在 remote。 每天醒来就是在自己家里办公，挺开心的。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对这种远程办公的这个状态其实在现在这份工作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觉得也没有满不满意吧，大家都是成年人。就是所有的 benefit will come with the cost。 我只是现在不想 deal with the cost。 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没有啊。我没有办法跟同事一起 hang out， 我也没有办法每天去耗公司的免费的午餐、免费的零食然后还有特别高级的椅子桌子，然后各种 很 fancy 的设施，这些我都是没有办法去享受的。但是我怎么说呢，我现在不想 reload， 然后我也很享受其他的一些 benefit， 比如说我可以在家什么时候困了就休息一下。然后我的 schedule 非常 flexible， 我现在如果 doctor appointment 就根本不用就是考虑太多这种情况。就是说实话 remote 工作当你没有开会的时候，其他时间你都是可以自己来安排的。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情况，也没有 commute， 就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话我是觉得 benefit 没有 significant outweigh cost， 所以我没有在做这个决定。但是 in the future who knows。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你刚刚说 cost 有几块，就是一块可能是公司那些在办公室里才有的福利。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跟同事的一些面对面的一些交流的东西。你有去过办公室对吧？
其实说来挺 interesting， 我去过办公室两次都是这种 offsite event， 就是去了也不是上班的，但是还是去过。
那你觉得去了以后就感觉这个氛围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会觉得会有 peer pressure， 就是我在公司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外部的力量让我强迫我不要走神，就是没有办法在家里这么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大家都在工作，你强迫自己就是 get into the zone 然后开始工作。但是我的情况又非常不一样，因为我换了工作，所以我到了办公室之后，而且现在我们公司是就是你可以去 office， 然后你去了之后是没有固定的座位的。所以你每天去的时候会要自己定一个位置。然后你可以跟朋友约好，但这个都是就是大家私下来约的，就是啊我们今天一起在哪一块，然后我们几个人一起有一个桌子，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聊天这样。但是我第一天去 office 的时候，就是我进到一层楼，然后非常漂亮非常 fancy，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我谁都不认识。然后我去了也不知道要跟谁说话。然后以及我周围甚至都可能没有人。因为我第一次去 office 的时候是去年 年底，然后当时 right before Omicron， 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担心 COVID。对，然后我觉得在我看来疫情之后的办公室跟疫情之前的办公室的环境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差别，但是因为我在那边都是一些什么 team building 啊，然后跟大家 interaction 也都是更处于这种聊聊天。没有那种 actual 非常非常认真的就是做 project 时候和那种conversation， 所以就还比较不一样。
嗯，可以想象，我觉得疫情永远的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东西的，就之前听到一个 podcast 也说，就 pandemic 会结束，但是会它会留下一些永远的影响。
对对对，所以 M 姐，你是回去了 office 几次是吗？
我回去过一次。
OK，
对，就回去了。
那somehow我去 office， 虽然我离 office 十万八千里，但是我去的比你多。
对对对，还比我多。其实我去过办公室几次，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医生在那里嘛，然后就我去诊所去了几次，然后但是真的工作的时候只去了一天。但我记得我第一次是看医生回去的时候，我当时就特别的高兴，就整个人有一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就是那个办公室还是那个办公室，然后就特别高兴，然后开始拉我们 team 里面的人给他们开 zoom， 就是给他们看办公室，你看今天现在办公室长这样，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亢奋的状态。然后最近是有一天回去工作了一下，突然间觉得很新鲜，就依然是那个办公室，但就真的觉得很新鲜。比如说你可以见到同事了，可以用到公司里面的这些设施，虽然也不是什么很 fancy 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打印机，因为我家里没有，然后觉得好麻烦，一直在想要不要买，然后就是 anyway， 可能答案就是应该买一个打印机。
还有不用烧水的那个茶水间，然后就随时去都可以有水，就还。虽然我们公司并没有任何的 free food 或 snacks，但我可以想象如果公司有免费零食或者食物的，那肯定是开心极了。而且就当时可以感受到的时候，一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状态。就算我在家里边穿着上班的衣服，就偶尔会要求自己穿的更智能一点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需求。
有的时候想到自己进入状态的时候会让自己去穿这个衣服，但是就是你的环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然后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也感受到一些就很不适应的地方。就比如说就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吃完午饭嘛有点困，大脑供血不足了，但在办公室里面的话就只能在那儿硬撑着，就是很困，但你就继续得在那儿干活，就没有办法说我要找个地方我去眯个五分钟之类的事情。这个不太行。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感觉somehow觉得自己的仪态做的比家里面做的好一点，就是好像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环境更认真了一些，就整个坐的也比较直，站的也比较直，整个这个工作的效率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影响吧，但是整体来说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最令我觉得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的一个 work from home 会失去的东西，就是你跟同事之间那种更 casual 的一些 bonding 和 networking 的东西。比如说我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谁会去办公室，然后在办公室里面碰到了好几个就以前一起合作过的同事，然后就接水的时候碰见了，稍微聊两句，就这个东西就肯定是你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是不会有的，这种更 casual 一点的这种 bonding 的东西。然后第二就是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公司有个活动是一个 fireside chat，所以大家就几个人一桌这样子去聊天，然后就会有这种聊大天，也会有聊小天，就是你可能跟坐你旁边的人聊个小天，这种就是一个 Zoom 的这种 happy hour 里面是不可能会有一种体验。而且你会碰到很多就你可能平时并不会想到这个人，就你并不想到去跟他 catch up 一下，但是你可能是真的碰到了以后，然后你随便问两句对方在做什么，你突然间发现，哎，好像我们做的东西其实是有一些相互可以借鉴的地方的。就这种更不刻意的这种 networking 的东西，还是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妙之处的。
这个我完全同意，因为在工作上那天我还在跟同事聊天，他就觉得说在所有在 Zoom 上发生的东西都 must have a purpose， 就你不太会出现那种完全没有 purpose 的聊天，就因为大家都会想要对自己和对方的时间有点保护。
对，
除非两个人都达成共识，就是我们今天就要找二十分钟聊大天，那就是随便聊，然后这个当然是会以比较小的规模发生。
这聊大天可能也得定个主题的那种，
就也不用，就 one on one， 你想聊啥聊啥，然后可能就是一半的时间在聊你接下来去哪玩，然后你之前去哪玩，就这种就无所谓嘛。就是那你肯定会想，就是你还是需要双方都 make an effort 让这个会发生。
对，
就不太会有那种 OK 我今天过去随便问你问题然后就聊了十分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但是只是一个 observation，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发生的，就是somehow它可以变得非常 casual， 这样这一切都是公司文化和你们 team culture 的情况。就我有在就我们公司特别多 Slack channel， 就有 official 也有就是各种就是纯粹让大家闲聊的地方。而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 Slack， 现在有一些新的功能，有一个就是 Huddle， 另外一个我忘记名字了，但是其实就是 Zoom 的版本。 Huddle 就是纯粹是说话，就是你可以不用跟别人专门约一个会，你就可以直接跟他 huddle， 就是纯粹语音的。然后另外一个新的功能我已经忘记名字，但是它其实就是 Zoom， 你可以随时的跟他开会。所以我觉得 huddle 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可以跟几个人一起说话，就是你就出现了那种之前有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曾经有跟朋友一起，就是大家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可能不是特别需要你完全 focus 的，所以大家可以有一搭没一搭聊天，然后呢随便 catch up 一些近况，或者讨论一下东西，然后但同时你在工作。然后我觉得有了 huddle 之后，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possibility。然后包括如果你要做什么 pair coding 啊这种，你也是可以就是开了这个，然后我觉得这个会比 zoom 显得稍微 casual 一点。然后包括在 slack channel 里面，大家有的时候会分享一些自己生活中的东西啊，我觉得也是还挺有意思。之前有的时候会是一个 conversation starter 吧，我觉得它并不能很好的 replace 现实生活中面对面这样的 conversation， 但是如果大家想的话，会有一些让你的 communication 变得没有那么刻意，然后或者说增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吧。
哎，挺有意思的。这个你其实刚说这点让我想到了我最近听到的一期 podcast， 他在讨论到底是会有越来越多的 permanently work from home 的工作，还是 employer 会希望大家或者更多的强制大家回去。因为大家会看到在疫情期间呢，有很多公司为了抢人才，所以他开创了很多 remote 的工作，尤其是西海岸的 tech 大厂，他很早就开始让大家就 work from home。但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希望大家回到办公室去，有一些公司可能稍微的灵活一点，他会说你是 optional 的，但有些公司他就直接说就是某一天开始大家都必须要回来。然后就大家是收到了不一样程度的这种 employee 的这种 pushback 吧。然后就有一个讨论是说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 permanent remote 工作，然后 versus something else。 当时的这个 researcher 他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现在 specifically 在现在这个节点上，这永久的远程办公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比曾经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节点它都是一个更加容易办到的事情了。因为就是这些 technology 的发展，然后当然肯定也跟它这个行业的转型有关了，然后就大家就现在开始用 laptop， 然后不是用以前的那种大的 desktop， 然后而且你现在有了这种各种Zoom meeting 这样子的一些功能，而且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些 Slack 上的一些新的功能，都让 remote work 的它的这个体验跟 in office 工作的体验差距越来越小了一些。我可能整体来说对于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 different， 也是跟你一样，所以它肯定有它自己的 pros and cons。我个人最关心的一个缺陷可能就是这种跟团队里面其他人如果不保持一致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它的缺陷。就我是希望如果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的话，我也 work from home， 但如果大家决定都要回公司的话，那我也会从大点然后就回公司了。因为我希望我自己不要 miss out 这些 team dynamic 的东西，但我可能不需要特别的 special。然后所以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挺 make sense。 然后另外我觉得 remote 工作变多应该是趋势吧，因为从一个非常非常功利角度来说，公司都是赚钱对吧，他也不是哦你想要 remote 工作那好我来 create more opportunity， 不是的，就是纯粹是从一个 cost 和 productivity 的 trade off 来算的。就现在有很多公司，就包括我去年面试的时候，有些公司就是它叫 remote first， 只要你可以 remote，我就不会提供 office space。可能我只会给某些 job family 提供 office space， 比如说 sales 他可能需要偶尔跟客户谈 deal，那这个是影响到公司的形象的，那我需要有一个 physical location， 但是不是让你们来办公的。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想一下，公司的 operational cost 会低很多对吧，
对，
然后他 rent 一个很小的 office space， 不用提供这些午饭啊，不用提供这些 benefits， 因为就是我给了你很大的 flexibility， 所以呢就是你也不要 expect 像之前很多大厂会给你提供全套设施以吃的玩的什么 laundry， 然后所有都给你放好，就希望你在公司多待一点时间，多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但我觉得 remote 的话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我非常 frugal， 然后我连地方都不给你，但是与此同时你换来的是极大的自由度。那这个我觉得你很难去衡量哪一个对公司的 cost benefit 更高对吧，因为其实你在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找一个talent company fit，就他要找 remote 的话，我觉得 remote worker 一般来说你是需要更加 discipline， 就你非常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这也是我之前在就是你跟我说到有这两篇 survey， 我会有的时候会有点 skeptical， 因为不同的 industry 和不同的 job family
对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 engineer， 我需要跟我的团队非常 紧密的合作，但是与此同时好像我又不需要真的知道一些很远的组随时在干什么、
嗯、
然后就是肯定 person to person interaction 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但是呢如果我没有这个好像也不会极大的影响我写代码的效率、
嗯、
就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只要你在 high level 在你的 mindset 上没有影响，它实际上是不会对工作的 productivity 有很大的影响、
嗯、
但同时你可以想象到一些需要 communication 的工作，就是你在办公室跟别人非常好的一对一谈 versus、
嗯、
你现在只能在 Zoom 上就有点 awkward， 这可能是有极大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看这个就是比较理智吧，也不要觉得就你说说实话那些大厂为什么让你回去，是因为人家已经投资了这么多钱盖了这么多楼，然后都已经提供了这么多好的 benefits， 然后不管你回不回去这些 cost 已经在这儿了对吧，然后他有这么多工作需要做，而且他可能像你刚刚说的 management 对于大家的productivity 有一些 concern 的话、
嗯、
那就是属于说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些东西，然后我的 fixed cost 已经在这儿了、
嗯、
然后那我 variable cost 的情况下我要提高我的 return， 那我是不是要提高一下我的这个 unit revenue 和 unit return、
嗯、
我只能让大家 productivity 提高对吧，但是如果有些公司它是比较新的，它的 infra 并没有就是 invest 那么多，现在如果大家都回 office 它要去租新的楼、
嗯、
然后要搞这些新的 service、
嗯、
那 highly likely 那些之前大厂是疫情前签的 contract 可能会比较便宜、
哦、
那现在它现在光开始搞新的 office space 等等都很就很贵、
嗯、
然后呢它可能不一定现在是一个 best time， 它也给你一些 flexibility， 公司自己也有些 flexibility、
嗯、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哦、什么时候是一个更好的 timing、
嗯、
或者说也许发现就是你们公司 somehow 招了一些非常自律的人，大家在家工作也都挺开心的对吧、嗯、我觉得可能未来 flexibility 是一个趋势吧，你想要干嘛就干嘛，然后呢公司在他可能会一旦他有了这些 baseline 之后他对每个员工的 expectation 也会不一样一些，因为我现在知道的是 remote、
嗯
versus going back to office， 大部分如果你的地区不一样的话会有一些 adjustments、
嗯、
那这些 adjustments 我觉得公司也不一定是亏钱，或者说就他也愿意是这样子、
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economic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 take it too personally， 就是公司做的这些决定一切都是最大化利益的、
嗯、
所以如果你不开心或者说如果你、嗯、觉得说这个不 fit 你现在的想法就也没有必要太执着，就是 fight back、
嗯、
或者说谴责公司怎么样、
嗯、
就是找一些自己更适合的环境或换一些能够让你有 flexibility 的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嗯，诶，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可能对你来说这个问题会你可能会更有体验一点、
嗯、
就我看到很多人都会 set 各种各样的实验，然后还会有一些 survey 去问这种选择了 remote 职位 versus 可以到办公室的职位的人、
嗯、
我发现基本上有一个共识，不管是实验的观测结果还是大家的 survey 的结果、
嗯、
大家会认为如果你的 team 里边有人是在办公室里上班、
嗯、
然后有一部分人是在远程或居家办公的话、
嗯、
大家认为居家办公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升职，对比的肯定是那些去办公室里上班的人、
嗯、
对，大家认为这种去办公室里上班的人就不管是从刷脸的角度啦，然后还是这种 networking bonding， 尤其是在这种美国职场非常讲究这个的一个环境下，他都会有他的额外的优势，或者这就是你居家办公的你的成本，
嗯
啊，你觉得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首先，我并没有任何 data points， 就是我没有一手的 data points。
Too early 是吗？
对，我觉得还蛮妙的，因为我新的公司，我们的 level 是完全就不公开的。
哦、oh.。
然后升职就是 up level， 除非你从一个 IC 变成了 manager。这些也是不公开的。
哎，他会宣布那升职结果吗？
不会，就是除非你从一个 IC 变成了 manager， 然后现在有人 report 到你那儿、
哦，
大家会 announce， OK， 现在这些人 report 到这新的 manager。
哦。
然后除此之外，这个信息是不公开的。
哦。
所以没有任何 data points 可以去 validate 你的这个 assumption。
哦、明白了。
然后其次是，我觉得每次我看到这样的信息，我都会有一点 skeptical， 但我个人是可以想象到这个结论成立的。
嗯。
但是与此同时，我又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其中会有很多的 self selection， 可以想象到其中有很多 confounding， 就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哦，你升职是因为你去了 office，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对对 对。
然后真的是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没有看到，但是我同意的是，你可能会少了很多其他的 opportunity， 比如说你跟别人的 bonding 少了，然后你参与到各种各样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 参与到各种不在 calendar 上的活动可能会多一些。
嗯，
但是这些东西真的会影响你最后的升职，就是多大程度影响最后的升职，以及你认为这些东西跟你的 results 有没有关系，
嗯
嗯，这些都可能是 TBD 的。
嗯，
然后 如果或者说 take a step back， 如果我认为我做的活比别人好，甚至就是跟别人一样，或者甚至比别人好，只是因为我没有在 office， 然后导致影响了我的 performance， 那这个值不值得我用我的 flexibility 来换？那或者来说，换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选择 remote 的时候，我能不能接受这样的 cost？我觉得大部分选择 remote 的人，大家都是更 value flexibility，然后或者说在 temporarily 觉得这个东西更重要，就是你不能既要又要。我觉得这都是这个答案。首先，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结论。其次就是，如果它是的话，你可以 reassess 一下这个对你来说是不是重要。那如果你就是更注重，你就是一个觉得我就付出这么多，我就是要 fair return 的人，那答案就是你不要去 remote，对吧？那如果觉得这个就很简单，如果你这样觉得，但是问题就来了。你觉得我们当年都在办公室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 performance 就 fair 呢？就是有没有人会觉得 OK 有人在 remote， 然后但是他虽然不来，但是就是有的人上班好像也没什么 performance， 有些人天天刷脸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impression 或每一个人行事风格不一样，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就是他，只是说你恰好可以 observe 到这是一个你能够观察的 variable， 其实很多 underlying 很多 latent variable， 你不能简单的把归因于这个你能观察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认为有这个 concern， 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你愿意说不愿意受到这个 remote work 的伤害，你就可以选择回到 office。
这边的话，我觉得 Y 姐的回答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合理，我觉得我可以被说服，因为我也看到就包括他们做这些 research 里边，其实你这个只要给到选择的，你自己是选择你要 remote 还是选择去办公室的，那可能去了办公室的这些人认为我在办公室里就是能够发挥出来更好的水平，然后当然呢选择居家办公的这些当然也是认为我在居家办公室可能发挥出我比较好的水平，所以它两个方面其实并不是 apples to apples comparison 的，是两种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我还要再加一个 comment， 就是你刚刚说大家都觉得能发挥更好的水平，很大情况下选择 remote 的人并不是为了在工作上发挥更好的水平，对吧？就是他就是为了 balance 很多生活中其他东西。你说我不去 office 是因为我不想去 office 发挥更好的水平吗？不是，是因为我不想搬家，就这么简单，对吧？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就是对吧？那就是很多可能如果他离 office 很近，他选择 remote， 可能就是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上，或者放松的时间在我个人身上，我可能不愿意 commute 一天两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因为你没办法做 randomized experiment， 对吧？
对
这所有的 selection 都有一个 underlying reason for it。
对，
那这个情况下你在 draw 任何 conclusion 你就没有办法 control for everything， 因为大家不会告诉你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所以你的 baseline 是不一样的。我个人啊，但是我觉得可能 remote，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有更多个人的空间，是比如说如果你是 engineer 或者说你需要更多 hands-on time 的人，这个是可能会提高你的水平，但是我同时又觉得可能大部分选 remote 的人并不是为了提高工作水平所以选 remote 的，所以那你现在来 assess 工作和 promotion， 那可能你看到就不是一个 fair comparison。
对吧
对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我就有一个延伸问题，因为 Y 姐是在这个疫情之前跳槽了的嘛，然后我那天正好看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说过去这两年在美国有这个 Great Resignation， 就大辞职，然后这个视频标题就是说又马上又要迎来一波辞职潮，而且可能是同一批人，然后又要辞一次，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有趣的。他的观点呢是说在过去两年里边呢，因为这种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情况的变化啦，然后还有包括整个 market 因为缺工，然后所以原本留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这些人使得他要做的工作变更多了，所以大家就为了去一个不要工作这么多的地方然后还有当然跳槽还要涨工资嘛，然后而且很多公司也会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去 offer 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额外的好处或者是短期的好处，然后他认为这个是在过去的两年里边是带动了这一波大的辞职潮，然后那后来呢，当大家跳完了以后，然后就发现哎，好像外面的草虽然不一定更绿，但它可以更黄，然后所以这个新的工作不一定有自己想象的这么好，然后以及大家后来就发现，就当时可能为了 remote 选择的一些工作，结果后来当大家这些公司都开始慢慢的改变了他的 policy， 就现在我不想让你 remote 了，然后所以我要你回来，所以大家就又要选择这个 remote 还是 work from home。那还有一趴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哈，就是大家跳了一次槽以后发现原来可以涨这么多工资，所以大家都再跳一次这个事情还挺有趣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any of these， 你觉得哪些你会有一些共鸣的吗？
我其实觉得 grass is not necessarily greener 我是非常同意的，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跳槽之后 work-life balance 变得非常差，也不是非常差吧，就是反正之前比之前的
有差别，是
对，之前的工作毕竟之前工作做了好几年了嘛，然后比较得心应手，然后很多东西就你知道该如何 navigate scenarios， 然后你知道哪些东西是 BS、
嗯、
然后哪些东西是你 actually need to work on it、
嗯、
换了工作之后你肯定要花时间去熟悉这个过程，然后加上节奏不一样，然后我之前开玩笑就说如果我们算一下这种 hourly rate 的话，我可能是极大的降低了，因为现在工作上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但是嗯，剩下的几个我觉得跳槽涨得很大，我觉得这个 depends，因为你刚刚第一次说这个结论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哇，他们是不是跳去了去年那一大波创业公司，或者说那一大堆成长股、oh. 就去年 IPO 上市的那些，然后去年跳的时候可能就是 all time high 跳进去，然后你一下 lockdown 了四年的 equity， 然后今年这个大家都是腰斩脚踝斩，然后发现自己一年之后可能没赚到钱，还要欠 IRC 一堆税，对吧？那这样的情况就是我知道我未来四年可能涨不回去，那就跳，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干这事情的，那有什么 point 呢、
oh.
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些人我觉得就是一个 no brainer， 就是你还是为了钱，或者说当时跳的时候就是为了钱，那现在钱不在了我自然要走。我觉得回到这个问题，嗯，大家如果想要再跳的话，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嘛，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你没有得到、
嗯、
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没有得到、
嗯、
对吧，你要 remote， 然后现在公司让你回去，你要涨工资，然后现在你的股票就是跳水了，这些都是非常 reasonable 的理由，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但是可能这就是一个 lesson learned 吧，就是给大家你跳槽的时候要想清楚到底为什么，
对，
就你不能可能长短期有一些东西会变化，长期你的 career 发展是如何计划的，跳的时候可能就 注意一下，想好 best case 和 worst case scenario， 对吧？你跳的时候想的是我公司马上要上市然后财务自由，但是它的 bottom 就是你的股票还是有一定的机会会成为废纸的、
嗯嗯嗯、
那这个你能接受的话就都没什么。然后嗯，至于最后说嗯，大家想要 frequently 跳槽，如果你没有身份的限制，如果你自己能够 handle 这些 transition， 如果你觉得这是对你来说非常正常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没什么呀。就是在美国的话至少所有的 employment 都是 at will，就是双方谁不开心想要结束这段关系都可以，对吧、
嗯、
然后你也不用赔违约金什么都没关系，
嗯，
就是大不了你把股票交回去，大不了一些东西你要还给公司、
嗯、
但是对啊，不开心就走呗，那怎么样呢，就是你也不用受到道德绑架呀。
嗯，
嗯，至于说我有没有后悔，我说非常直白的说肯定会有后悔的时候啊，就有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这么累啊，或者说我之前公司又走了很多人，如果留着的话现在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opportunity， 偶尔会想一下，但是这都是可能现在工作不开心的时候或太忙的时候，你有时候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累，或者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非常 rewarding 的，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 experience、
嗯、
然后能够跟一群不一样的人工作，然后在一个非常 exciting 的 space、
嗯、
觉得还是不错的。对，然后我自己是会花很多时间来想这个两边的草都是什么样子的、
oh.
然后那也会偶尔问问自己，就是现在跟过去想的是不是一样，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现在还觉得还挺稳定的，并没有觉得说又觉得接受不了这边的草，需要想一下下一份要去哪里的、
mm.
嗯，但是也只是现在，未来并不知道对，
我觉得我的观察是我不觉得你有任何的后悔，所以我觉得
但我后悔我也不可能就每天写在脸上，就哦太痛苦了，我现在就要换下一份工作什么的。
没有，但我觉得你是 overall 你是一个非常谦虚然后而且非常的感恩的一个人，我觉得你可能 value 的东西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工作里面真的会有一些长足的进步，然后有一些实打实的一些收获、
嗯，
或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我当时选择跳槽或选择换工作的时候，我当时追的可能就跟如果我当时留在之前的公司追的东西，就是我选择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当偶尔我会有一些就是自我怀疑或者说想到之前的东西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就是你当时来这里不是选择这些追求这些、
嗯、
那么你就是要做一个非常 consistent 的人、
嗯、
如果你还是想追这些那好，那就是你现在也没有变，对吧，并不是别人对你不 fair、
嗯、
你当时想要 experience 的东西想要学的东西现在你都有很多机会学，
对，
但你我觉得就是人不能既要又要嘛，我不能要求我在各方面都有一些新的 exploration， 同时又公司就要对你有一些重点栽培啊，或者说给你一些更大 scope， 给你一些更高 level， 这个是不 fair， 对吧、
嗯、
然后我就觉得提醒自己你到底想要追什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包括在跳槽的时候就是 如果我去年跳了今年又跳，那就是你追求的东西没有得到，或者说你现在想追别的东西，我觉得也很正常。
嗯，
对，就无所谓。嗯，就是
很好。
但是呢，怎么说，如果公司的股票就表现不佳，我觉得可能会影响我很大的 decision。 那到时候就是也到时候再 reassess。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大家听众呢，不知道你听到有什么想法，但是我觉得我听到的想法就有比如说跳槽这件事情，它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深思熟虑的一些思考，甚至是你可能一个方面能够保证你跳过去的一个草，但它可能比你现在的这个地方这 grass could be browner。 然后但是不要比你想象的 brown 太多的话，你可能在面试的时候要多问一些对的问题，你可能就尽可能多的把你最关心的问题的这个真实情况给挖出来，然后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mitigation factor。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因为任何时候你都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状态，除非你真的可以逮入内部。
对，
就你那个在那个组里面有人，然后跟你关系特别好，然后直接告诉你任何事情，否则你去问 hiring manager 这个组怎么样，非常好，你快来，就是谁会说其他的东西呢？然后你可能偶尔听到一些潜台词，就是说 we need people to perform well under pressure， 就是可能会经常加班，或者是 turn around 非常短，或者说 we need people who are like really flexible and want to work in different roles， 就是说你这个工作可能要求你做很多，对，做很多你本职之外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就是你不可能要求对方给你的信息是百分之百准确，因为你们的 goal 不一样，你要的是 assess 这个是不是对你好的环境，对方要的是不管你想要啥，我先让你过来，对吧？我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来这儿，那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面试的时候，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你可能需要把你听到打个折，然后打完折你觉得能接受，可能打一个大的折扣，打一个30%-50%的折扣，你觉得依然可以，那就觉得可以，因为它可能会非常不一样。就包括我们听过很多那种伤痕文学，什么 hire to fire 这种的，也有，对吧？那但这种的话就可能是非常非常 extreme 的 scenario， 大部分公司不会发现，但是所有跳槽的决定其实都挺大的吧，因为可能不是说你的实际的 cost， 它的 opportunity cost 非常多，因为你要把你之前公司的所有的积累都给连根拔起，
对的，
然后可能会错过很多未来的机会。那但是如果它跟你个人成长的目标是 aligned 的，跟你自己的想法，像有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跳去一个各方面都比现在好的职位，但是如果能够满足你自己的需求，你学到你想学的东西，你做到你想做的事情，那可能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吧。
有被启发到。
我觉得就是每天说服自己，就是不要后悔。对，
那我们刚才聊了半天就关于居家办公的这一趴，那接下来我们聊一点在生活上的吧。就疫情这两周年肯定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和变化，那就想问歪姐，你觉得疫情前跟疫情后你的时间管理上有变化了吗？
我觉得有，因为我觉得疫情前基本上你的生活就被非常明晰的切割成上班和上班之后的时间。但是现在就周一到周五的话它其实是 blend 在一起的。
对，
就比如说上周其实非常不好意思，上周我之前约了一个 doctor appointment， 然后就在某一个时间，然后因为我那天非常闲没什么会，然后就约了，就那天早上的时候就临时需要就是别人找我要一个数据，然后我其实提前并没有准备好，但是呢就是可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deadline 是下午3点，但是我 doctor appointment 在下午1:30，就这样，然后就变成了我可能没有办法非常好来 support 或少了一些时间来 actually prepare the number。 然后就让我当时想了一下，说我的 priority 是不是有点问题。但是呢又很有趣，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因为现在就是工作时间非常 flexible， 对吧？
对，
理论上讲你没有会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的时间，然后包括如果我白天去 doctor appointment， 我晚上可能会自己把这时间补上去，所以就非常自然。但是现在的话周一到周五就变成了开会的时间和不开会的时间，然后不开会的时间就可以变成你在工作 versus 你在处理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就包括下班，就是传统意义上下班时间就晚上大概6-7点之后，然后也就是不开会的时间，which is 你可以在工作也可以在休息，就是非常不一样。我觉得这是我现在 structure 时间的方式，就是开会和不开会，
有点意思。
就是这个非常，就是对我来说这非常 natural。
有点意思。我还是比较努力的在做一个上班与下班时间的切割的，就是我会有一个 他把电脑关上的动作，就是那个时候是就相当于是我给自己宣布我现在就是要去做我下班以后的事情了。
嗯
嗯，但是呢也有这种做完其他事情又回来默默把电脑又打开了的这种时刻，然后但是会用一些更仪式性的东西去试图去切割这个时间，但是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对，我觉得两年了都已经，我觉得是节省了很多这种上下班的时间。
嗯嗯嗯。
而且我后来想了一下，就那一天去办公室的时候，就到了五点，然后就平时我在家里面其实是五点我会强迫自己关下电脑的。
嗯。
就算我知道我一会儿可能还会login， 然后但是就基本上开完最后一个会，
嗯，
可能5点5点半吧，我就先让自己就先去准备点吃的东西。
嗯，
然后但是那天在办公室的时候到了五点，就是那种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这会儿特别堵，所以让我在这再待一会儿，
嗯，
就是有这个下意识的反应。
嗯，
就于是我就至少在办公室又待到了6点。
嗯，
就是以前会错开这个早晚高峰的时间。
嗯，
然后我就突然间感觉到，哦，这个其实以前commute 不仅是这个上班路上的这半个小时，
嗯，
单程半小时，然后而且还有你为了错开早晚高峰的时候的那个时间，
嗯，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就你在这个办公室或者说在这个上班这个状态里面的时间是拉长了的，理论上你可以去干点你自己的事情。
嗯，
然后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是还给我了，还是很不一样的，就这个时间我可以拿去，
嗯，
去吃点喝点或者是早上多睡一会儿，然后，
嗯，
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我家回来办公室以后我肯定会最最最最最想念的就是这一趴。
我可能还会觉得另外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些之外，都我非常同意啊，还有一些时间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时间管理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非常有用的，或者说我非常 appreciate，就比如说之前那些大型的 organizational meeting all hands，
对，
或者说那种大的 fireside chat， 就是之前如果你要参加你必须是整个人在那儿，整个时间你也不能打开电脑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对，
你必须要认真的听，
对，
然后或者说老板说你不能这样，然后就是显得我们组这个不够 engaged， 然后等等，现在的话就变成了就是我只要 dial in 我在 zoom 上听着，然后我可以做一点自己的活，或者说我可以在跑步机上走一会儿，
对，
或者说对对对，然后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做，然后我觉得这个我是特别 appreciate， 因为其实这种会你也不需要整个人坐在这里面然后全神贯注的听，
其实就是听个意思，
有的时候
听个精神，
对对对，很多时候就是或者我在认真的听，但是我的身体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你就感觉这个 flexibility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对，
嗯，
我很同意，
而且很多现在这种会议会有 recording 嘛，那你就是
对
之后我再回来听啊，或怎么样都
可以，理论上讲
对我还是会去听过 recording 的，就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会当时如果没有办法参加有 conflict 的话后面会继续去，我觉得还是给了你一些把时间更加灵活安排的可能性。
嗯，
你不是说非要这样子去，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 appreciate 这个。
嗯，我非常同意啊，又是灵活度的一个巨大的加分项。
我觉得是，但是呢你又可以说比如说如果你在 offline 就是 in person 开一些会议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更加有意思的 interaction， 那这个可能在 zoom 上的没法发生，
嗯，
但是 anyway 就是都有些 trade off。
嗯，是的，那我们节省下来的时间你有把它花到什么地方去吗？
我觉得花到什么地方去，花在自己身上吧，就是不管是什么，
嗯，
就你可以说我花时间休息，
嗯，
花时间，
对，
花时间有一些 entertainment，
嗯，
然后花时间看书或者说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说运动等等，
嗯，
也有可能就是放空，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introvert，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然后我是非常需要自己跟自己的时间的，我自己是觉得这些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用的充电的过程。
嗯，
然后我也没有花到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上，这个因为我之前做过一次反省，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
跟自己的时间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啊。
但是我说有意义只是没有什么outcome，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说，比如说啊，我有了这个爱好，我又做了这件事情，我又干了这个，就没有这种能够 realize 的实际的结果。
Podcast
啊，也是了，也是一个吧，对对对，
一言难尽，
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
一言难尽。我觉得我基本上是，可以看到你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现象，
嗯，
然后我觉得额外的还有一个方面的时间可以花的更多，就是其实给家里打电话的时间。
哦，
就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是几点给家里打电话，但我之前因为经常是早上上班的路上，是因为时差的原因是最合适给家里打电话的时间。
嗯，
然后但是如果你在开车的话，然后父母就会比较担心，就觉得你开车不应该打电话。
嗯，
然后所以就很难瞧这个给家里打电话的时间。
嗯，
然后但现在呢，因为我下班的时候，就比如说五六点钟他们起床了，然后他们可以给我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也不需要开车了，然后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担心。
嗯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也有变多，就还挺 flexible 的，就感觉这个感觉不错。就是属于
我要暴露一个我是夜猫子的情况，就是我跟家里打电话一般都是晚上，就是我爸妈吃完午饭的时候。
你爸妈会不会觉得非常的 concern， 就是你睡太晚了？
我爸妈会有这个 concern， 但是他们吃完午饭的时候，也就是我的11点12点的样子，就也还好。我觉得这是一个 point， 也许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两边都还挺 enjoy，
就如果他们不会觉得很 concern 就没有关系。 对我一般是会避免，就我是就周末也会熬夜，但我会避免在很晚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
11点算熬夜吗？
不、我有时候会就是一两点，然后突然想起来一个什么事儿，但是后来就觉得不行，我得忍到明天，不能让我妈知道我今天熬夜，就这样子。然后另外，
所以你跟家里的沟通频率是每天吗？或者说经常会？
跟家里不是每天，但是有就其他人是会更频繁的沟通。那跟家里边的话，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随时就今天有什么东西我想起来了，然后就跟他们说一说，然后这样子就不需要去约一个时间，这样。
make sense。
但后来发现，就当我的时间 flexible 以后，他们没有时间理我。
对，这也是我之前一个 concern， 就有的时候好几天微信可能都没有回我，开始有点担心，后来说出去玩了，好，挺开心，
还挺有趣的。另外一个时间省下来的是，其实是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意外都是一些机遇。我觉得另外一方面省下来的时间，其实在于购物的方式。就现在更 rely more heavily on这个 delivery， 然后以及这种网上的购物，比如说连买菜现在都已经妥妥的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delivery service。
哎，我只想说魏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anyway 还是自来水一个吧，就是我现在除了去 Costco， 可能剩下的东西都会在魏上买。
哦，对，是的，
就基本上这个样子了。
对，
对，买东西。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其实非常不喜欢，哇，也不能说不喜欢吧，有的时候买东西买多了会觉得这个 packaging 特别的浪费。
哦，我同意。
然后
无意我就觉得特别浪费。
我觉得无意还是 well， 你可以 justify， 因为你确实需要这个 fresh produce， 但只是想的是更多，有的时候我现在买东西尽量说服自己就不要退，或者说怎么样，因为一来一回的这个 shipping， 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我是不是真的配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然后以及别人的这些 packaging 的这些东西来看一下我要买这东西，如果不需要的话，就这种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会想一下。而且我疫情期间就其实你真的没有什么需求嘛，然后买东西就是一阵一阵子，有的时候可能几个月我都完全不想买任何东西，就是为什么不知道对吧，买了什么包衣服，我也不化妆，连脸可能都不洗，就没有需求。说白了除了吃之外真的没有什么需求，偶尔买一些让自己生活幸福一点的，买个什么小东西，然后就再次。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之后，就会觉得哇，我也太惨了，就是每天工作成这个样子，然后自己都来不及好好打扮一下，或者说来不及买点让自己开心的东西，然后就会报复性的消费一波，就感觉是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 cycle， 然后就感觉不是很 sustainable 吧。对，
生活还是要花钱。
对，然后这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事情，就之前尤其是疫情期间，有的时候会考虑一下，就是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然后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消费，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更加节俭一点，然后把钱都全都省下来。后来就最近发现不是的。就是心情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就上周末就是非常偶尔逛了个街就觉得心情很好，就是非常非常直观的一个是其实我不太买化妆品，就尤其是彩妆完全不买。但是我上周经过 Sephora，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进去看了一眼，然后就看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很精致的彩妆，看到很多小姐姐们在那边试东西，然后很多店员在那边问你需不要帮助，然后在大家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我自己其实并没有买任何东西，我也没有去尝试，我甚至不是很感兴趣，但是看到这一些就让我觉得有生活有一些人气，然后让我觉得心情好了非常多。然后后来又跑到其他那种洗浴啊香氛的店里去晃一晃，然后随便买点小东西就觉得特别开心，又觉得生活还是需要这些小确幸的，
可以想
就是可能省下这20块钱 并不会认真的提高我就今天又攒了20块钱的幸福感，但是花这20块钱买一些可能会自己感兴趣并且有用的东西，真的会让心情好很多。
可以想象，可以想象。我又想到了想到最近这个通胀特别高嘛，
嗯嗯嗯，
然后就想到了很多东西就真的是早买早享受，就曾经总会觉得我可能并不需要这个东西，就是我可有可无，然后但是最后买了以后觉得那其实还是真的是早买早享受是个真理。
嗯，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分两面，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需要，然后你需要它，它能给你带来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低估这个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对，
然后不要把所有东西都落实到就是物质上或者说金钱上，很多时候你买了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放在那儿，它让你每天心情变得非常好，这就本身是它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价值，这东西可能是你把这个钱省下来并不能够达到的。然后我觉得可能疫情中间我有经历过不同的阶段，然后最近这个阶段是让我觉得自己的情绪稍微健康了一些，就是不要过分攒钱，然后很多东西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体验的，体验真的是用钱换不到的很多时候。
咱们是不是在为未来带货再打基础来着？
真的能带到货吗？真的是让我想到我们去年就有一期带货，也不是带货，就是有金主的 sponsor 节目，对吧？
嗯，
实不相瞒，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我们还没有收到结款，然后
还没收到吗？哎呦，
没有啊，
天，
因为就很好玩，我们的小姐姐对我们很好，但是小姐姐后来离职了
，
所以我就在企图联系其他的人。就是如果你没有听到这期节目，请你们研究一下我们去年那期。
我觉得听起来咱俩不太聪明的样子，就是活已经给人家干了，但是没有收到回款。
对，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因为这个牌子确实我们很喜欢嘛，但是算了，就不给他额外流量了，连钱都没有给我们，就这样吧。
最后再问一个灵魂拷问好了，毕竟我们已经又长大了2岁，对不对？
哇，好可怕。
有时候会觉得是被疫情偷走了至少一两年的时间。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就想问，就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你刚才也提到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自己独处，或者花给自己，有没有什么新的顿悟？
我觉得也不能是顿悟，但是我在2年中一度觉得就是还是要想清楚你在不同阶段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的目标或者说你的目的，或者就是英文的话你的 purpose 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有的时候自己会想一些东西的人，但是疫情期间就它让你的生活的很多噪音或者说很多之前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就消失了一些，然后你可能就逼迫你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你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工作，我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呢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这么重要，或者说我工作上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我是为了追求升职吗，追求工资吗，那这些东西到底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作用，我的生活可不可以没有他们，然后或者说我生活中追求的东西能不能够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可能前面我的很多回答也说到了，就是很多时候你是不能既要又要的，那么当你不能既要又要的时候，就是你要被强迫着做选择，对吧？那你这个选择你的目的是什么，什么东西能更好的帮助你来达到这个目的，也是我觉得在2年之中想的比较多的吧。就很多时候就之前疫情前，或者说当你生活很丰富的时候，就是你每天都非常的忙碌，我可能出去玩，我可能跟朋友在一起吃饭，然后生活被旅游被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充斥着，你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跟自己做这种比较深层的了解，或者说你会被一种短时间的及时的开心充斥着。你有的时候就对我自己来说，我可能觉得说啊，我这样的日子过一天开心一天挺好的，不会去想太多事情。那疫情期间2年，你可能随时问自己，我为什么还在干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不是以后想做的事情。你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我觉得疫情就强迫你不断地问自己这些事情吧。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不一定能想明白，但是这个可以帮助你减少一些后悔，或者提醒自己你要做一个 consistent 的人。你以后有些后悔是 你没有理由去后悔，你没有资格去后悔，因为当时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嗯，
你要的不是这个，你现在变了，那可能这个决定没有错，只是你自己现在站在一个 different perspective，
嗯，
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我心里你是没有资格后悔的，
嗯，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可以帮你自己跟很多情况和解。
嗯，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你需要花到一定的时间来跟自己独处，
嗯，
你可能才会有这个机会，
嗯，
或者说甚至一种这是一个奢侈的机会去思考这些事情。
哇，我觉得也 depends， 它可能是奢侈，但是去年就过去两年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机会那就是很多时候你是被动的，你也不是真的是奢侈，
嗯，
但是 anyway 就是每个人对这个的看法会不一样。
嗯，我很同意。嗯，我其实最近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就被问到说有没有什么要给未来学弟学妹的建议，
嗯，
然后我认认真真想了大概半个小时，
嗯，
然后就想说这种鸡汤式的东西那肯定得总结一个精华的，然后，
嗯，
但是后来其实是真正的能够反映到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其实一直在不停地做选择，就选择自己去怎么样去花自己手里的这些钱，然后怎么去花自己现在拥有的时间，还有自己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感，
嗯，
或者哪里去放置我们自己的情感，还有哪里去使用我们的精力。
嗯，
那在这些里边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每到花钱的时候其实花的越多啊，你可能思考的越多啊，
嗯，
就是你会一直在想说这个钱该不该花，然后这个钱就是值不值当这样子。
嗯，
但其实在所有的这四个里边，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对我来说我发现除了钱是可以再挣可以再生的，其他的才是真正的不可再生资源。
嗯，
但在其他的方面我可能反而思考的并没有花钱这件事情思考那么多。
嗯，
而且不仅是花钱，然后很多时候也是这种怎么投资怎么理财然后这样子。但可能在与此同时，
嗯，
你说今天想要无所事事，那这个时间就已经花出去了，但这个，
嗯，
这个决定好像做得非常的轻易，
嗯，
但其实只有这个事情只有这个时间还有你的情感还有你的精力是不会再回来了的。
嗯，
然后所以后来我觉得就有一些东西的这个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就比如说，我是不是真的有在花自己的这种思考和决策时间在放在这个正确的事情上。
嗯，
然后以及有很多这种拿钱可以交换的一种愉悦啊，然后还有是节省时间的这些东西，其实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体验感啊，
嗯，
还有这些生活中的这些小确幸时刻，
嗯，
它其实是不是它的价值比我想象要大很多。
嗯， 嗯， 嗯，
然后所以这个也是，最近开始慢慢的有在意识到这件事情吧，然后可能也是说，
嗯，
也可以说是一种金钱观念的一种变化。那可能其实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对自己其他的方面的自己有的这些东西越来越重视的一种表现。
嗯，
但这个肯定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事情，然后可能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并没有这个机会说我要可以花更多的钱去换得我其他方面的一些更轻松或者更舒适的状态。
我同意啊，这是一个 privilege， 就是可能站说话不腰疼。
嗯，
但是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你的时间分配上，对吧，
嗯，
时间分配你每个人都是有 full control 的。
嗯，
那么有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如何来分配你更宝贵的时间，
嗯，
就是可能不需要花在一些真的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return 的事情上，因为这个 return 不是指的是金钱的回报，就是情感等等等，就是不需要把时间花在一些对你来说意义不是很大的事情上。
嗯，
有些东西你是可以说 no 的，然后就是因为时间才是我觉得最宝贵的东西。
对，
嗯，
是的，非常好，今天也是升华到精神层次的一次。
哇，我觉得精神层次是一个 privilege。
嗯，是一个 privilege，
但我没有办法满足，所以就回到最后就是跟当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心底的想法是没有变的，就包括现在国内疫情非常严重，有很多人生活健康然后生命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威胁的时候，我觉得能够比较健康的比较不用担心这些事情做到这里，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privilege。
对，
也非常非常的幸运，然后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早点从这疫情早点结束，大家都能够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
衷心希望，加一加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是就是跟大家多就是谈谈心吧，就是分享一下我们这两年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嗯，毕竟这两年是我觉得可能百年难得一遇，然后这样子的这种时间，也希望不会再有。就
太难了。嗯，
对。然后，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觉得它又的确是一个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在现在然后去回顾一下过去这两年，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记录一下的话，这可能这两年也算没白过。有的时候会觉得是被疫情偷走了，但其实在后来再看一下这两年自己在成长的一些方面，可能不是跟以前想法不一样，然后但是如果还是有一些成长的话，也是可以说服自己有一个逻辑上的自洽的。
我觉得不管你自不自洽，这时间已经过去了。
对
对吧，然后呢就是对 就可能能够做的就是把之前的事情想一想，然后想明白了继续往前走，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
嗯，
对吧，就剩下的事情很多东西我觉得还是生活中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
嗯，
然后所以能掌控的东西可能就变得更加的重要。
嗯，
那就是尽量在你能的时候做一些不会那么后悔或者 能够自洽的 decision 吧，这些事情就是这样了。
好的，可以。好，我们就 end on a high note。
好的，
就这里了。
就这里了，积极的过好每天。
那欢乐的时光过得怎么这么快，又到时间说拜拜。
嗯，那在大家下一次回办公室上班之前，这对我来说可能是很久之后。
我觉得之后等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回办公室，我们一定要来 follow up 一下。
好的，
看看是 what changed。
嗯，
好嘞，那就在下次大家回到办公室蹭免费食免费 WiFi 之前，
嗯
我们祝大家的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